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这个月我想和大家谈一个题目，叫做关键时刻。什么是关键时刻呢？用普通的话讲，你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生一生的转捩点。一般来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最期望最憧憬的一件事，就是能够明白所谓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是怎么个带领的。如果我明白了神的旨意，我就可以很放心的往前面走。就算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听见神的旨意这四个字的金字招牌啊，也多少有几分敬意，愿意听听看看这神的旨意到底有多么奥妙，在人身上的带领到底有多么了不得。如果在你一生的路程中有一个明白神旨意，神的旨意向你彰显的时刻，那个时刻肯定要成为你的转捩点，成为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对吧？可是到底神的旨意怎么向人彰显，这又有点学问了。从圣经里看，至少我们可以说，从人看与从神看是相当不一样的。所谓从人看，往往是一些想当然耳的时刻，比如这个人去祷告，听见上帝对他说话，或者眼睛一闭，手一翻，找到圣经上某个经节，他认为这是神要带领他的事情。可是你如果去问问基督徒就晓得了，这个说法在有些人的身上好像行得通，听起来非常让人羡慕，在有些人的身上却行不通。并且你如果单看别人这样你很羡慕，就整天照着操练照着学的话，你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那什么是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呢？那就是从圣经里面看，神在那些圣经人物身上所挑选的关键时刻是什么。那一个关键时刻也往往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戏剧化的转折点，或是从神那儿听见了某一种天上的声音。让我们从圣经中挑出两个例子来，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弟兄是约瑟，我想很多人都从圣经的头一卷书《创世纪》里读过他生平的记载。他有十个哥哥，在家里排行十一，可是他十来岁的时候，因为哥哥嫉妒他，就把他卖给米甸的商人，这米甸的商人又把他卖到埃及去，于是他被当成一个奴隶，给法老侍卫长波提法买了去，就在他家做长工。可是因为神与约瑟同在，主人看他办事顺利啊，全家好像因他蒙福，就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他。这应该是约瑟苦尽甘来的时候，但巧不巧，这个主人有个不守本分的妻子。圣经说，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却不从。结果有一天，这个女主人就拉着约瑟不放他走。约瑟怎么办呢？他就任凭自己的衣裳留在那妇人的手中，脱身出来就逃跑了。这一下，女主人面子挂不住，就大声喊叫，说这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这下不得了，当然约瑟受了冤枉，就被打进大牢，一关就是好几年呢。那您想想看，对约瑟来讲，他人生的关键时刻到底是哪一个时刻？是他被关进监牢的时刻，还是他从女主人手中逃出来的时刻呢？其实都不是。约瑟的关键时刻是女主人第一次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那时他就要站稳了脚，那天晚上他回家仔细思量，他就需要做了决定，这事继续演变下去到底我应该怎么办。如果他那一天回家没办法立定心意，他以后就没有这个决心能够逃得出来。因为这个女主人是他天天要见面的，女主人有许多的机会要来试探他，引诱他。 您看见了吗？所谓关键时刻在约瑟的身上，乃是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面对罪恶的时候，当这个试探第一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怎么办？而不是他是否听见了某一种从天上来的声音。那当然，神虽然把约瑟留在监牢里几年，可是并没有忘记他。细节我们不说了，过了几年，法老做梦，没有人能解他的梦，从前曾经与约瑟关在一处的一个人就想起来约瑟会解梦，于是把约瑟从监里调了出来。约瑟把法老的梦解开，法老非常的惊奇，就立约瑟为埃及全地的宰相。这应该又是约瑟苦尽甘来的时候。他娶了妻子，生了孩子，当时年不过30岁。那时正如神借法老的梦所启示约瑟的，埃及地有了7个丰年，接下来7个荒年。7个丰年的时候，约瑟就把粮食储存起来，到全地都有饥荒的时候，他就开仓卖粮。正卖着的时候，有一天看见10个从外地来的风尘仆仆的男子，你猜他们是谁呀？哎，没错，就是曾经卖他的那10个哥哥。听众朋友怎么样？你说约瑟是不是又遇见了一个他人生的关键时刻？他卖不卖粮食给这些人呢？他是应该借这个机会报仇，还是借这个机会出来与他们相认，原谅他们呢？到了这个关键时刻，神反而就不对约瑟说话了，完全看他愿意怎么办。约瑟的心里显然有种种的挣扎与考量，其中的情节是非常精彩的，但是我们在节目里没有机会多说，请您自己去读圣经。几经波折啊，创世纪45章1节说，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约瑟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听众朋友，请您特别注意约瑟对整个事件的解释，圣经并没有说是神告诉他这样讲的，而是他自己心里立定了心意，这是神的意思，不是你们卖我，而是神差我，你们的意思就算原来是要害我，神却有一个更好的意思，那现在呢，我决定站在神更好的意思这一边。他这一站不但成了他人生真正的转捩点，也成了整个以色列家命运的转捩点。那才是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不是你在神面前怎么样，而是你在人面前，在你的兄弟面前怎么样。圣经用4个字来形容约瑟的心情，那真是太传神了。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约瑟情不自禁就出来与弟兄相认。人生的转捩点，与其说是你明白了神的旨意，听见了天上来的声音，以致带给你一个不同的结果，不如说是在神面前你有一个蒙悦纳的时刻，神选择那个时刻开始做工。在约瑟的一生中，2个最重要的转捩点，第一个是他在罪恶面前站住的时候，第二个是他饶恕弟兄的时刻，是他让神的爱从身上流通出去的时刻，而不是神对他说了什么特别话的时刻。这是弟兄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个姐妹的例子，或者应该说再看2个姐妹的例子，就是很出名的路德记。路德 是一个摩押女子，在以色列人看起来是不洁净的，而且是最不洁净的外邦人。她的婆婆叫拿俄米，是以色列人。这个拿俄米啊，曾经跟着丈夫因为饥荒的缘故就跑到摩押地去寄居，结果想不到她的丈夫在那里死了，她两个儿子娶了妻也都在那儿死了，没有留下孩子。于是我们有三个寡妇住在摩押地，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时候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听说神眷顾她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就打算回到她的本乡伯利恒去。那两个儿媳妇怎么办呢？显然他们婆媳之间非常非常的要好，两个儿媳妇居然都愿意跟着婆婆回到以色列，就是另外一个国家去，而不是留在原地找机会再嫁。走着走着，婆婆就劝他们不要这样，你们应该各自回娘家去再嫁人，你们跟我到以色列地是没有什么指望的，我是一个又穷又老的人呢。这时路德的妯娌名叫俄尔巴，就听了婆婆的劝，放声大哭，与她亲嘴而别。可是路德呢，却不肯走啊，非但不肯走，他还说了一段千古名言，是今天的我们在婚礼的时候最喜欢念的一段话。他对他婆婆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然后圣经说，拿俄米就是她婆婆，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她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这路德熟悉圣经的人就知道，后来成了以色列大卫王的曾祖母，从大卫王这个系统里面又生出耶稣基督来。所以你看看，一个小女子的决定不但改变了她自己的一生，又再一次改变了以色列全族甚至我们的命运。伟大不伟大？实在太伟大了。谁能说她与她婆婆说话的那个时刻不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呢？然而你以为怎么样？我如果请您去街上找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讲话最像路德与她婆婆在一起讲话，您会找谁呢？是美国的总统与副总统，最出名科学研究室里的导师与教授，还是街上两个无家可归衣衫褴褛的落魄人呢？我想没有人会不同意，那时的路德与拿俄米就和我们今天在街上看见的两个乞丐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神却选择了这两个寡妇怎么彼此对待，他们那个对话的时刻来作为他带进弥赛亚的时刻。为什么呢？你以为是路德得了什么了不得的启示，或者拿俄米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见证吗？你要这么说固然也是可以，但是圣经的话非常简单，他只用三个字来形容路德。路德记一章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就是因为他这一个舍不得，一个年轻寡妇对他年老岳母的舍不得，他想要去照顾他，他对他有一份敬重，有一份爱，有一份不放心，并且就着这个敬重与爱做了他的选择。当他选择拿俄米的时候，他也选择了他的国，他的神，并且把他的一生都与这个老婆婆的命相连，终身照顾他。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果在整本旧约里，从创世纪一直到士师记，你要找一个人与人彼此相爱的时刻，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两个罪人之间最美的时刻，这就是那个时刻了。而这也就成为神所悦纳的关键时刻。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也是我从起初就赐给你们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在人生最重要的关键时刻上呢？但愿主能够借着圣经里这些人物，对我们有一点实际的启发。